吐槽生活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天。这两天天气热了，说实话，我走到马路上，突然感觉到时代真的在变化，时代在发展，但我感觉到好像社会有点退步了呢。你看这天气热了，各位朋友们，走到马路上，你看那些妹子们穿长裙的，现在裙子怎么越来越长了？有时候你看，哎，那安全裤都快跑到膝盖上了。其实呢，一到了夏天呢，大家都知道了，终于可以把那繁重的羽绒服扔进衣柜里了。大家都开始过起了紧衣缩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就衣服尽量少布，咱就少块布。哎，咱们主打就是一个凉快。这两天天气热了，大家也出门的时候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反正我出门的时候，我看到大家的衣服好像还没有减少嘛，我就觉得，哎呀，虽然说这个社会在退步，但是感觉各位朋友经济有些复苏，毕竟身上这些布开始比夏天那多了点布料，那都是钱呢，朋友们。当然了，这个说实话，你难免要在生气的时候也会爆两句什么粗口或者是一些粗话。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了。你有些时候一看你不顺眼的事儿，你骂这个骂那个，有些时候甚至是骂自己，对着镜子自己还骂呢，心情不好。但是我知道各位朋友肯定会有些反驳了，说老 T 你说骂人，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不好的东西。但是你去想想，在原始社会，人们如果说产生一些冲突的话，那只能提高音量或者互相投正石块或者投定石毛，那这样我来表达对方的不满。那如果好的话，轻着重伤，重得死亡啊。咱们现在都是和谐社会了，你说咱们提高点音量骂两句粗口也不一定，但是随社会发展了，两个人骂半天也不一定会动手，真的是有这样。我有次在那个上海嘛，我就在上海，我有两个朋友，我们吃饭喝酒，喝多了，在马路上人行横道我们都不走，我们就走那个自行车道，左右来回摆啊，感觉那个车道都是自己的，后面堵车了都看着我们也不敢撞。等我们看堵着人了，我们手里还在拎着酒瓶呢，一看是一帮地痞流氓。我们走，突然看发现两个人在打架，然后我们就坐马路牙子上边喝酒边看，吵了20分钟没打起来，我们就意兴阑珊的走了。嗯，你要搁北方，哎，看你了，咋了？你看啥呢？咋了？你不是人看的，两人就打起来了，就是你瞅啥，瞅你咋地？然后两人就打起来了。其实这个人狠话不多的事情，在这个越原始的社会越容易出现，两人就基本是爆发出那种雄性激素的事情。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法治社会。有的时候，如果有人过来打我，我骂一个人，他过来打我，那我这时候就应该躺在地上开始刷手机，开始看看，开始换什么手机了啊？就是能不能买个车什么的，我讹死他。但是呢，经过这个社会虽然说一直在发展，但有些地方它就好像是发展不起来。就比如说广播体操这个东西，我们从小都开始做，我那时候做的是第八套，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做第几套这个广播体操了。你有没有发现，就不管是第几套广播体操，每个广播体操它都有几个特殊的东西来会变。就比如说今天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它是随着时代的运动和这个孩子们的健康发展进行的改革。也就是现在我们广播体操已经进化到好多版本了。我们那个时候跳的广播体操跟你们现在跳的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我们有个跳跃运动，我不知道你们在怎么跳的，我们跳的时候还要鼓掌，上拍下拍左拍右拍，然后还原地跳。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跟你们现在不太一样，你们现在都是有什么草坪对吧，操场上又都有草坪，要不然水泥地，我们那时候都土路，哇，一到跳跃运动的时候就跟千军万马来打仗一样。不管你是什么一样，只要你跳完广播体操，一个个都跟灰耗子似的。我们那时候不管是男生和女生，那感觉都是在土里滚过来的。每次回到家里，爸妈都说了，家去哪儿滚这么脏，给你洗件衣服容易吗？你去刚刚洗完又脏了，你看浑身全是土。我们那时候的料子衣服那个料子有点毛料，它其实土容易粘在这个裤子上，粘在上就拍不下去，被家里爸妈骂一顿。那我们也不知道呀，就后来才知道跳广播体操你跳完了浑身全是土。这就没有办法，过去我们的跳跃运动是干什么呢，一直是想让你长高，但是我后来我们感觉到跳跃运动，然后长高了是长高了，废除毛病了。 但是有一个动作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你变什么样的它都没有变，就比如说扩胸运动，这个不管是在哪一版的广播体操都有，只不过是你怎么样的一个行驶方式吧。有的人扩胸还可以再往前画一圈，有的扩胸就直接扩，我直接扩往那往边拉，一二三四二，你看看你有没有发现，虽然说广播体操哎它换了好几种，但是扩胸运动它一直没有，就一直没有变，一直都有这个动作。然后呢，但是我感觉这个动作还有点假，为什么呢？你就发现了没有，就是女生做了十几年的扩胸运动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究竟是谁发明的这项运动？以后能不能扩胸改成柔？我觉得可能还会真的稍微大那么一点点。你会发现真的是，包括你除了你自己的身高体重这些东西，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特别真的是难以启齿。你看女生以前不能问什么，不能问年龄，女生的年龄是不能问的。你一问这个女生的年龄呢，就说哎，女生年龄怎么会随便透露给你呢？我十八一朵花，我年年都十八。我记得我六年前问你，你还十八，我属仙人掌的，关你屁事儿。老娘就十八岁，哎，对吧？所以说女生的年龄你不能问，你问了就触碰逆龄了。但是现在多了几条，身高不能说，体重不能说，对吧？工资也不能说。朋友们，现在我们不能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连单身不能单身的问题都不能回答了。就比如说你问不问，你如果喜欢一个人，你肯定会打听他的现在的情况吧，你有没有对象，或者你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的什么的，不能问。你问了就是你是侮辱谁呢？我是不想找，好吧？不是，我就想，我你要没有的话，我就追求你，我用你追。你撒完尿照照自己，你是个什么东西？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儿，结果到最后呢，变成了很生气了，就感觉对方不管在说什么都在嘲讽你。就是身高这个事情，就你问他身高多高，是吧？说实话，大家都是一米多，也没什么好问的。体重这个东西大家都是两百斤以下，也没什么好问的。工资这种东西大家都不够花，也没有什么好问的。所以说现在年轻人的普通的社交的知识领域在哪里，就是吃，哪家好吃，哪家不好吃，哪家外卖有优惠，哪儿点东西有券，咱们就去吃哪儿。吃完东西之后单纯的聊吃喝玩乐，我们不聊身上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器官从这儿都抛开。所以说这个事情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才是有一点好的事儿。就比如说生活当中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就好好的去努力。就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你就仔细的去努力，包括你在上课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上学，你一定要好好去学习。那么当你毕业了以后，你就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其实都是有所反应的，如果你有一个环节没有做好，你就不应该说是为你喜欢的一个人我追不到而去沮丧，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够相应的努力。因为你要与喜欢一个人，你要做好规划，对吧？你比如说做一个长期的规划，而不是说我就一天，我追不上我就走，我能追上我就好好跟你聊，不能这么说。一个老爷们儿，你要是想追一个人，你一定有一个长期长远的规划。就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生，那我要好好学习，学习找个好工作，好工作挣了大钱，等你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包一个大红包。多出点份子钱不比什么多好吗？让人高看你一眼，而且还能让他后悔当初谁让你拒绝我嘞。其实人生有很多次让你发财的机会，前两天就有一个五百万跟我擦身而过了，真的是擦肩而过。我这是我离五百万最近的一次嘛。我很多人说老弟你终于要发财了，也不是就擦肩而过，你擦肩而过的意思懂吧？他就是没到我手里，他就永远他不可能是我的，擦肩而过。我离五百万最近的一次，哎呀，我在这儿等红灯呢，那辆运钞车从我面过去了，我看这运钞车，我就想，哎呀，我的妈呀，五百万！哎，没有办法，这人生也是不老不出门，碰见那个运钞车的几率也低。其实也不一定是五百万，万一那车拉一车钢蹦了呢？其实每个人生活都有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不管到哪儿，到哪个城市当中，总是有好的有坏的。但是 今天的日子对所有人来说就应该普遍的一个狂欢的一个季节。今天是愚人节，其实这个愚人节也不是我们传统，我们国家传统节日，是西方传入到我们中国的，大家都开始年轻人开始玩。我们国家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包含万物，你甭管什么季节，我都能够完美的消化，形成一个自我的文化体系。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说，有的人会反对一些西方的节日，反对一些这些外来的东西，其实咱们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早就已经融入了很多外来的一些东西。你们仔细想一想，咱们上下文明五千年，你有没有发现文明五千年都有点不行了？现在人们开始挖，挖多了以后呢，咱们上下文明六千年，然后再挖，上下文明可能八千年。就是现在有一个说法，在那个夏朝前面还有个虞朝，是吧？就八千年，可能是八千年。现在越挖，咱们越八千年了。所以说我们的文化真的根深蒂固，我们曾经在这个历史上遭受过很多的国家的侵略，是吧？也受过很多的文化的阻断，所以说我们但是自强不息，总有一套自由的这个包括我们的环境，文化环境慢慢就同化掉了。如果按照真的这么说，大家来说我们这个不包邮的地区以前那都不属于版图内的，对不对？你咱们仔细来算算，不包邮地区慢慢慢慢我们就融合起来了，对吧？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就那么多人攻打外面的，我的天，你看现在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强盛了。其实我们也经历过一段黑暗的时期，大家都知道吧。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当有外来文明来这个什么时候的，我们其实就是有一次的文明衰退，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然后慢慢慢慢你看看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就是近代的那个血泪史，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也是一个段不断融合的一个过程。就包括我现在内蒙古啊，老亲戚家内蒙古，那以前不就是什么匈奴那金国的那个地方，是吧？所以说每个不同的地方都不一样，我们融合了很多的文化，然后一些习俗就融进来了。你看我们国家少数民族多少个，这么多少数民族我们都能把它非常好的融合起来，大家也都知道了。然后我们自己的文化一些传承思想，你看多棒。别说什么一些愚人节的各种节日，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让我玩的过程，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不管什么节你来我接纳，因为这个天是搞怪的。但是可能是愚人节还有一点水土不服，就是别人在愚人节那时候搞一个恶作剧，就是搞恶作剧，各种好玩的恶作剧。但是你们现在呢，我们每个人上了班以后，尤其是愚人节这一天，坐到工位上，每个人800个心眼，看看老板或者同事能不能坑到。越到上班的人，那个恶作剧那个点就是点到即止，就没有那么恐怖，知道吧？最恐怖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往我们同事的办公桌上放那个什么蜘蛛、蚂蚁啊、蚯蚓啥的，也没什么东西。由于好像有一次我们就做了一个，我们同事啊有个鼠标，只不过是帮往鼠标上抹胶水，他把手粘鼠标上。哎呀，反正还有好多好玩的吧。反正有的什么电击的，那时候有什么抽口香糖电一下的那个，反正也是有恶作剧。但是你会发现成人吧越年纪越大了，他妈越玩不起。我记得我们上课上学的时候，我们那帮孩子们在开那些玩笑，开那些各种的随便开各种恶搞的，无所谓，因为大家都是小孩，无所谓随便的恶搞。那就遇到大了呢，可能越不知道他的对方的底线在哪里，所以说就很容易造成呢两个人产生一些相应的误会嘛，对吧？可能被坑到了，也就自己也不高兴，开也其实有的人是过愚人节，有的人不过，毕竟不是咱们传统的节日，谁还过？你过节日我还骂你呢，崇洋媚外，对不对？我们就过自己的，对吧？你说咱们每天过点愚人节，其实就是让自己开心的一个由头而已。借着这一天，大家给彼此好的朋友开个玩笑，同事、同学什么的。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电脑版的东西，你点开这个，一点开，哇，打打打打，不断的弹窗口，就跟他妈中了病毒似的，就那打打打一顿点。你点完了吗？点完了，你看你点的时候他气你，你看我就不让你关，就不让你关，你再点，你再点，再点，哇！那天点了将近有半个小时我才把那个关掉。哎呀我的天哪，那大家可能都中招了。恶搞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好玩的点，只要你找到了，就不同的点就能找到好玩的事儿。其实尤其是你整蛊那些单身太好玩了，就比如说整蛊的单身人是最是容易是在这个愚人节的受害者的群体当中属于最特立独行的一环。就是 我是人都会拿单身来开玩笑，就比如说喜欢不喜欢。我记得曾经说过，在愚人节这天表白可能会收到奇效，因为大家都会是吧，以前是酒壮怂人胆，但是现在这愚人节呢，大家可能都会去壮壮胆去表个白，因为无所谓，如果失败了呢，那这我就拒绝了，我也不心痛，这毕竟是当个玩笑，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平时呢你哈哈一笑还显得很尴尬，大家都知道你是什么德行，对不对？就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你说你拒绝了，哎呀无所谓，他就是个玩笑，对方也没有当真，双方都没有。其实这个愚人节这天表白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表白是把双刃剑，你虽然说拒绝了你不心痛，但答应了你是不是又开始怀疑，哎呀这他妈是不是真的呀。你要答应了你说，哎呀你真的喜欢我，哎骗你的。不知道曾几何时，时代是会变的。你看你想想，你记得前几年单身叫什么，单身叫贵族，单身贵族，对不对？那最近几年你想有没有想，怎么就他妈的变成了单身狗了？真的不一样。所以说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有好玩的和不好玩的事儿，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时代在变的变化的东西，比如说你在找到了不同的工作，在工作的环境当中也能迸发出不一样的好玩的事儿，比如说都是年轻人的群体，那你四月一号愚人节这天彼此开个玩笑很好玩。那如果说呢就有老有少，你这个年纪还小，但有一些老人们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时候你们就产生了年龄差了，这感觉就特别低，特别不好玩的。那天你就办公室沉闷的喝茶看报纸的，你突然来了一个搞怪，给人报纸给点了，你信不信瞬间就给你是吧？我记得我们曾经在上课的时候，愚人节我们搞怪同学其实最好玩了。然后我们搞怪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人，就是我们一个同学，他特别想一个人，真老想他，老念叨他。然后我就说我在哪儿看到他了，你赶紧去吧。然后他就冲出去去找他去了，哇啊跑过去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跑到那儿了，一看不是，他才这慢慢回过头来，你是不是整我呢？我说今天愚人节，他说哎，这个那算了，今天既然找不着了，他挺失落的，我看出来的失落了，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安慰他，你知道吗？毕竟我开玩笑，我说总感觉我开过了，我说哎你别难过，总能见着他的，对吧？你先把手里的砖头放下。这次打不着你下次再打好吧。还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生活当中总是有意外的惊喜，喜欢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其实那个感觉就特别快，就是瞬间就陷入爱河了。一个朋友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找到了以后呢特别开心，然后跟我们嘘寒，哎哇你看看这个女朋友，突然有旁边有个朋友站出来了，哎这个哇你真是捡到宝了，这哎这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呀。当时我那朋友开心的嘴就那嘴就特别难压了，也压不住了，开始咧呢，就快咧到那个眼角上了，你知道吗？嘴上还说还笑着，哎呀富贵我无所谓，只要对我好就行。哎呀真的真的对我好就行，我别的无所谓，哎真的是说大家闺秀的那有啥的呀。后来他们才知道富贵人家是个洗浴中心。其实呢就是很多人期待各种的节日，有的人不是期待情人节，但有的人也是期待着各种的节日可以表白。其实我觉得愚人节是可以期待的，对吧？因为你会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因为在愚人节里面别人才会对你说真话。就比如说吧，咱们说一句，咱们相反来说，就如果说在平时情人节的时候你去跟人表白送花，他可能把你的花会扔到垃圾桶里，也可能会当众给你拒绝了你所有的请求，但是在愚人节这天他会马上果断的说你长得丑我不喜欢你。其实他说的是真话，但是感觉又很恶搞，对不对？所以说在情人节这天呢，如果你血压高血脂高脂位不高的话，请你慎重跟别人搞恶作剧。你别天天什么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前列腺发言，你知道哎我什么政绩不突出业绩不突出，你他妈腰间盘突出。我们真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还会搞一些什么谐音梗段子，什么你好可爱，什么可怜没人爱的，对不对？长得不错，长得这真的不是你的错，是吧？ 所以说人生就是你碰见很多好玩的事情去做就好了。我们以前去搞怪的时候基本都是发短信嘛，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刚有手机那时候就基本发短信，然后发一条短信呢给各个朋友之间发短信，就像现在我们发那个微信一样，大家各种发着各种的消息啊，不断在空中在那流传着。然后我们那时候呢就在那搞，就嘎嘎疯狂的，这个边发那边也发，这边发那边也发，总有那么一两个上钩的。其实这个时候呢，我跟大家讲，这几天你表白就不要玩那表白的梗，就是喜欢的话你就喜欢，不喜欢就尽量不要。如果有的时候呢你觉得是个玩笑，对方认真了，对方巴不得你追他呢，突然夸嚓一下接到了你的消息，尤其是对方不是你的理想型，可能是各种的情况呢，就属于好玩顺带脚带了一步，结果这一步就带多了。我们上初中有一个哥们儿，就我一个最好的哥们儿，跟他的前座，就可能那我们那时候这整蛊人的方式其实也少，几乎都是上课传纸条，然后发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因为那上初中的时候是情窦初开，你要大学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大学的时候那就是有目的性的，那上初中就完全没有目的性，就是随便写个我喜欢你，咔就丢过去了，结果对方答应，真的吗？我也喜欢你。然后接着没法接了呀，啊，那就谈吧，那就。结果就是因为一个愚人节的误会，导致成俩人的关系前前后不后的，然后又不能确定好完美的关系，因为你永远是中间有个搁楞的，就不是说正常的关系下表白的那种情爱的关系，而是那种的就是以恶作剧的形式到了那种的感情的这个终点了。结果两人在后续的发展当中，两人谈的谈的挺好的，到后续了以后呢就出现问题了。妈妈，你是他妈开玩笑追的我。你长得就跟开玩笑似的，我不用开玩笑的方式追你啊，对不对？你去想想，除了我跟你开玩笑，还有别人跟你开玩笑吗？连个开玩笑的人都没有你。这只是一种男生和女生简单非常可爱的一种形式，就是大家都彼此拿纸条去传递。但是我们那时候整蛊人的方式呢，最好玩的就是刚步入社会的时候，一帮兄弟大学的时候住宿舍的那时候，哎，那太好玩了，那是随便玩，那你只要你大学舍友你随便整蛊，那时候玩才疯。你知道那个什么，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往人脚底下就脚心，脚心抹什么，抹那个牙膏，抹完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哦，你基本就要去洗内裤了。然后他不敢说，第二天又是如此。我们每天就玩的可有意思了，然后经常会买可乐吧，把可乐然后倒出一半来，里面然后倒醋酱油盐呀、什么芥末什么的给他喝。我们那个有个朋友，我们就互相整蛊，我也被整蛊过，就是比如说闹那什么奥利，那阵儿不是流行什么吃奥利奥吗，拧拧蘸一蘸、啊、是拧拧蘸一蘸，别人的直接一口气，我们都从来哪拧蘸一蘸，我们又没有牛奶，一般有奥利奥一嘎往嘴里吃了，吃了一嘴的黑人牙膏。其实我们那时候整蛊最多的就是那个芥末嘛，对吧？芥末还有清凉油，我不知道各位清凉油是什么感觉，你只要把那清凉油在睡觉的时候给它滴到鼻子下面，它都能疯，你知道吗？或者滴在眼睛下面，然后给它滴两滴清凉油，它就流一晚上眼泪。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各种的，尤其是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吃不上饭，但凡你给个恶作剧的东西，那家伙一个个抢的跟什么一样，都是啪啪啪啪啪。我记得那个我们有个宿舍的朋友，他真的不洗脚，那脚丫子臭的，我跟你讲，我们可能也都脚臭，哪有什么上课的人脚不臭的。我们那个时候你看踢足球，踢完足球或者回来直接把，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不打篮球，我们踢足球了啊，我们回来了直接就把那个鞋一脱，把袜子呢往墙上一拖，那墙都那个袜子就直接粘在墙上了。哇啪啪粘一溜，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接着就去洗脚去了。那就不管怎么说你洗个脚吧，要不然被子也臭的。那么有一个朋友他就懒，他就连脚也不愿意洗，哇那家伙臭的。我们最后几个人等他睡着了以后呢，把那几个粘在墙上的袜子都撕下来， 然后找个镊子夹在一起，就挂在他床头上，让他一晚上就是在那吹，拿电风扇吹那个味儿，就让他往那吹。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抬头，一堆袜子，怎么给吓一跳，你说。坐起来第一件事，我操，咱们这个宿舍的袜子上吊了啊！就开始骂，谁他妈这么缺德，把这袜子挂我脑袋顶上？我他妈昨天晚上说做梦杀了一晚上猪。我说那是猪肉坏了，让你晚上不许搅。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整蛊的方式实在太多了。经常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哎，比如说你喜欢谁，就是说把那个舍友的那个书上写个纸条，我在哪哪哪哪哪什么那个凉亭啊，那时候都有什么各种凉亭，哪个凉亭上等你，几点七点你过来，然后他就去了，然后一翻开书看到了，谁给的？我是。几个人我也不知道呀，他有个感觉，我天哪，碰见真爱了，哎呦我的妈呀，大学这么几年终于可以找到能脱单的机会了，我他妈是金子到哪儿能发光啊。于是我晚上七点的时候就奔凉亭去了，在去凉亭的路上呢，被我们几个用麻袋给套住一顿毒打，据说第二天报警了，说不知道被谁打了。那我们那个时代哪有什么监控，我们就走了。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宿舍里，我还专门找棍子去找，去帮他，在周边找找是谁打的他，谁打的你？哇，怎么打成这样？哎呦，我的天哪！快，臭家伙，我去找他！贼喊捉贼，一帮人。到现在，我那朋友还都不知道他妈被谁打了呢。那次聚会的时候，前两天聚会，我们在酒桌上还说呢：“妈的，妈恋爱没招成，没谈成，妈让人打了一顿。”什么到现在不知道谁打的，我们几个一帮人在那里，有一个哥们儿喝酒差点把那话给说出来，哈哈，这天打我一堆人又给毒打了一顿，让嘴欠，这个秘密就永远藏在其中，反正他也不听我节目，但是如果有一天听我节目，那没有办法了，我可能要被毒打了。哎，这个生活呢其实就是这样，我每天要接着聊底儿，他们也不听我的节目，他们知道我在做节目，但是基本的很当然谁也听啊，都混那么熟，偶尔说可能都知道你是干这个的，但是他们不听，所以说我大方的就吐槽。当然他们不听的原因也是有一点，可能你也知道我节目里有很多黑料，说说他们听到自己的过去，他们也很痛苦。我们经常还是出去，我们记得有一次最好玩的是什么呢，我们也是那个好像都快结束了，那天愚人节都快结束了，4月1号那天嘛，其实我们早就开始盘算了，盘算整蛊其中一人，我们特别有意思，我们不是互相整蛊的，比如说今天我整蛊你，没有，我们几乎的那个特定角色就那么一两个，互相整蛊的机会特别少，几乎都是大家都藏好了，今年的目标是谁，大概是谁是谁，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他经常被整蛊嘛，他就一直是保持那样一个角色的一个状态。有一天呢，哎，四月一号马上就要过去了，都晚上七八点了，都快过去了，还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恶作剧，他都自己有点不对劲了，说你们他妈今天忘了什么日子了吗？我说愚人节呀、啊、今天。哎，这今天怎么没动作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愚人节有什么好过的，没有意思，哎，不过了。然后接着呢，哥几个在那聊天，他说：“哎呀，我天哪，但是无聊，操场上跑步去吧。大概晚上的时候，你知道操场上都是一对对小情侣嘛，咱们去操场上跑步，去撞那些情侣，看谁走道儿。咱们就整蛊整蛊别人呗，就是撞了他就跟他说什么愚人节恶作剧。我们那时候特别好玩，就一帮人跑，就是把一个人往一个女生身上推，可坏了。”看那女生走就往身上推，哎呀不好意思，我们又推完她了以后呢，她还回来打我们，你看不够意思，怎么样，叭，都是这样吧。对，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个非常默契的夜跑选手。那天我们晚上就跑着，然后呢就胜负欲就出来了嘛，几个人咔就开始一圈两圈三圈四圈跑的都是累的大汗淋，最后休息了，休息的时候我去买水去，哥们儿去买了几瓶矿泉水，我们几个一人喝了一口，打开我刚跑完热渴呀，我咣咣咣咣就开始往肚里喝，我那个同学喝完了一口气没上来，就差点没噎过去，一大口白酒就这么吨就进去了。 我们早就买好了散装白酒，灌在他那个矿泉水瓶里了。
哎呀，你说我们那时候咋那么坏呢？我们就
哎呀，你就说生活吧，你是总得有点有意思的事儿。你说这闹的，我们那哥们儿喝完这个白酒，那最后一口气儿没倒腾上来，直冒泡泡，你知道吗？给我们一起给吓坏了！我的天哪，你那时候确实有点害怕，赶紧给他灌水呀、啊！哇哇哇，在吐，就是晚上在宿舍里吐了一晚上，我苦胆都快吐出来。后来我们第二天做了深刻的检讨，其实我们就觉得，其实本来呢，我们都是点到为止，谁知道那该死的胜负欲啊，男生就真的不能有，就是奇怪了，男生那个该死的胜负欲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两个人走在一块儿，你能碰到这个吗？你能够着这个吗？你能跑得过我吗？两个人就开始比起来了，你有什么看？要不说男生幼稚，女生看的男生就是你好幼稚。你知道上大学的时候，或者是甭管是上学还是平时你们上班了没事干休闲。这个篮球框就是大家都知道，什么扣篮扣不着，咱摸篮板谁能摸到？一堆老爷们在那哔啦吧啦哔啦吧啦在那蹦，也不打篮球，在那摸篮板，你说有没有病？我就问他们，哇，你那个胜负欲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无厘头。所以说男生嘛，永远说长不大，好玩的嘛，男生的之间。当然说女生这些整蛊的方式也不是没有，但是我真的不太好意思说，你知道吗？第一呢，容易踩雷；第二，确实是吧，女生的整蛊方式跟我们的整蛊方式完全是两种的那种文化。就我也不是女生，也没有办法切入主题内部。万一有些说错了呢，可能很多女生又过来指责我了。哎，这个事情真的太难了。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在整蛊过程当中促进友谊的一种方式，就是这种的方式是永远是不会忘掉的。就如果说有的人就说，老七，你们的生活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样的作为你的朋友实在太可悲了。但是你知道最可悲的是什么？就是没有朋友的人，他们没有朋友。你看我们朋友经常被我们整，他们愿意跟我玩，但是我们到大了上课的时候，包括我们那个什么工作了，依然是最好的朋友，哪怕多年未见，依然关心彼此的生活，这就是一辈子的哥们了。就是如果说你在上课的时候碌碌无为，一直没有朋友，然后害怕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到最后了也依然是孑然一身一个人，然后再回忆你的上学的生活，你说没有回忆的点呀？回忆什么呀？我上学啥也没有，就回忆啥？有的人回忆就是可能上课就是网吧，虽然说你也他妈也不好好学习，但是呢，就是上课除了打游戏就是打游戏，你没有什么可回忆的点。所以说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的生活当中，你总能就找到自己喜欢的玩法。虽然说有的人我们那时候学习并不太好，但是呢，至少有回忆一个点，让大家彼此知道这个促进友谊的方式。但是任何的玩笑，它都要有个度，他们你要超过这个度了，就很容易产生了一些相反的作用力。就你知道，到立马它是相互的，你给推他一把，他们给你反弹。所以说这个时间呢，要自己掌握这个力道，可以促进友谊，可以有更好的关系。但是呢，一定不要碌碌无为，让自己成为那个在班级里或者在单位当中特鹤立鸡群的那个，然后你特立独行，然后孤独的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问题的时候，蛮孤独的啊。就有的时候感觉生活蛮寡淡的，就好像是煮了碗面条，一点酱油都不加，清水挂面，你吃完了虽然说也填饱肚子了，但是呢，索然无味。好了，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喜欢老 T 家的牛肉干，各位朋友可以过来买。我非常开心，今天的愚人节，这个没有人来拿牛肉干给我开玩笑。咱们玩归玩，闹归闹，千万不要拿牛肉干开玩笑。喜欢的朋友可以过来来一斤牛肉干，支持老 T 的。这个可以登录到某宝，你去搜索老 T 的店铺名“吐槽脱口秀”就可以找到了。也可以直接搜索老 T 家特产牛肉干找到我。可以跟老七对象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幽默面对人生，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们家了，在谁那儿买，对吧？那你不可是我怕你这听了我节目找到别人家了，那就头疼了，对不对？反正不管每个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吃到最正宗最好吃的牛肉干，最健康的牛肉干。喜欢的朋友可以来找找我。然后同样呢，各位朋友实在找不着也可以加老七的私人号，拼音的老七2012，喜欢的朋友别忘多支持一下了。那么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喽。